西，我是主持人小游。今天的日期呢是4月23日的星期二，没错，我又拖到了我要更新的前一天才开始录音，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请听众听我解释一下。其实呢，我在4月22日，也就是昨天请问前两天就是开始录音有比较好吗？我不知道。好，不是重点，反正呢，其实我昨天已经录好音了，但是你知道怎么回事吗？我录完了，觉得做了一个完美的 ending 了之后呢，才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呢，我的 snowball 线路好像有点问题，所以我的录音完全没有录进去，我的天哪！结果我就想说 ，OK， 它完全没录进去，然后我就想说，那不然我试试看，就是用我相机的收音来听听看，就是状况怎么样好了。但我听完就是觉得完全就是打没不行，我就觉得说，好，那这样我要做好好好的做好 podcast 的话，那我就不要这么的不讲究。所以呢，我才会把我的录音给拖到了今天，就是前一天才要开始录音。没关系，我就只好告诉自己怎么样，打起精神来，好好的赶快的把这个录音给录好，晚上赶快剪一下这样。好的，那如标题所说呢，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本渔父与塔罗牌的邂逅。没错，那个渔父本人就是我。好的，那我们先来前情提要一下，因为之前听到那个台中人的技能出了什么问题那一集有讲到嘛，就是小游本人其实从小就是没有任何的才艺，我会的就只有参加各种的朗读啊，或者是演说比赛。但讲真的，就像我那时候说的，谁要看这种比赛我就问，就是可以看各种才艺技能，大家第一时间一定想到的事情就是比如说唱歌，比如说钢琴，不然就是什么小提琴之类的这一些的才艺表演，那不然可能就顶多就是魔术之类的嘛就是没有人要看这种朗读或演说啊。所以呢，我就是一直自认为我真的就是一个没有才艺的人，然后没有才艺就无法吸引别人的目光跟好奇心，所以小时候的我真的是蛮常感到自卑的。那除了这件事情，就是除了自卑这件事情以外呢，大家应该就是永远想到就会觉得全身起鸡皮疙瘩，就感到尴尬的事情，就是每当你到了一个新的班级，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自我介绍。Oh my god， 小游本人真的是超级讨厌自我介绍。每一次一想到要自我介绍，我就会觉得说，我就要绞尽脑汁想说 ，OK， 那我等一下要讲什么？我也没有任何的特殊才艺或者是特殊技能，就是一讲出来，大家会觉得哇哦，对这个人感到好奇心。所以每一次只要我一知道这一堂课要自我介绍，我就会开始一直想说 ，OK， 那我可以讲一些什么会让人家比较对我这个人感到好奇，会想要跟我交朋友。但想到最后就是怎么样呢？我就是频繁的做完了一个很无聊的自我介绍，这样。就虽然说全班大概有一半以上的人应该都是这样，不能说无聊，可能就是也不能说墨守成规，可能就是很平淡无奇，对，平淡无奇，想半天，就是大家只会平淡无奇的做完一个很简单的自我介绍，但这样其实也没有不好，因为其实大部分人都这样。那小游就是怎么样？我就想要鹤立鸡群啊，我就想要特别的不一样，我就想要 special， 当做最特别的那一个人。反正就是想到最后就是怎么样，没有东西就是没有，你想要多特别就是没办法。所以呢，我就只能很无聊的结束一个自我介绍。但是也因为这样，我就是会一直每当不同的阶段到来的时候，就会想要学一些特别的东西，但是小的时候就是没什么创意，也没有什么学习的管道，所以也不知道到底可以自己自学一些什么特别的东西。因为我也不想要为了学而学，因为我也想要就是因为喜欢这件事情而我去学这件事情，然后再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呢，一直时间到了高中之后，我发现了一个东西叫做塔罗牌。我那时候应该是滑 Reels， 那时候没有 Reels， 那时候应该是滑网路，反正就是看 YouTube 之类的吧。然后就发现原来塔罗牌是可以自学的，毅然决然之下呢，我就马上到了我家楼下的书局，我就去买了一本，它应该是 塔罗牌加书本，就是一个自学书本的组合套装组，然后就直接买了，然后就带回家，就开始在家里窝在书桌前面学习，很认真的那一种。然后我甚至还开过社群账号，就是要帮人家做，就是算塔罗牌的那种账号。不知道听到这边，听众会不会想说：天哪，这个女生真的是一个很不科学、理性、务实的人。对，反正我就是一个，就是反正当时候的我就蛮相信塔罗的啦，到现在我也没有不相信。不知道听众对于塔罗牌这个事情就是观感如何呢？好，那既然我们要来进入主题，就是要聊塔罗牌这件事情的话，那首先当然要谈的就是我自学塔罗牌的过程咯。好，那先跟大家说一下，我刚开始学的塔罗牌，它其实就是那种最简易版本的，它并没有什么太多特殊的牌组，比如说小牌，应该说塔罗牌分成了小牌跟大牌啦。那我当时候就是没有学小牌的那个部分。那小牌的话，可能简单来讲就是比如说圣杯啊、权杖啊、宝剑啊或金币那一类的东西，就是小牌。那么我学的呢就比较简单，就是主要只有大牌，就是以人物图像为主体的那一些，比如说渔夫，比如说渔人啊，没有渔夫，渔夫是我牌组里面有渔夫，比如说渔人，然后比如说高塔、死神或者是什么命运之轮之类的，就是这些可能大家比较常听到的，这些都就是属于大牌。那大牌总共有22张，所以呢我就是只有学这一些。那大家也知道，就是如果你要来解塔罗牌，基本上有看到牌组嘛，那我们就是看着牌上面的图案图像来去做一个分析，然后来去做一个解释这样。所以呢我学习的也是以人物为主体，也是目前时下最多人学习也算是最流行的一个塔罗牌体系，叫做韦特塔罗牌。那因为一开始的我也只是自学，所以我学习的牌阵就是帮你洗完牌之后不是就会抽牌吗，然后开始帮你分析牌。那我学习的那个牌阵呢也是比较简单的，我只有学习两种，一种是过去、现在、未来这种3张牌的牌组，那另一种呢就是只有简答加上建议两种的这两个组合的牌组这样。反正我就主要只有学这两个，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如果大家只是想要简单的为自己的生活烦恼做一些简单的梳理的话，那我自己是觉得自学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呢我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跟塔罗牌的邂逅。那我帮这几个我总共准备了3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呢是关于经营社群这件事情。那因为我刚开始自学的时候是差不多在高中的时候，所以我那时候刚学会塔罗牌我就很想要练习，然后一方面也有一点想要透过塔罗牌赚一点点的零用钱，但真的就是一点点。所以呢我就是帮自己创办了一个专门帮人算塔罗牌的账号。那我首先呢，我真的发现我自己从小就很爱经营社群跟做行销这些东西。反正我首先呢是先邀请了我有兴趣的朋友问我问题，回馈是呢他们要帮我在现实动态上面分享这个账号，然后并且标记我。那因为一开始的我就只是想要做口碑嘛，所以经营的模式很简单，就是第一次免费帮你算，但是你要帮我做分享。那从第二次开始呢，每一个问题就是150元，是不是真的蛮便宜的呢？好，反正当时的我就真的只能说年纪太小还太嫩，很多硬实力都是不会的，就光是汇款问题我都处理不好。因为其实当下真的是有一些人是想要给我算第二次的，但是呢就是怎么样，不会汇款，然后也不会用 Line Pay， 然后也不会用转账，然后连那种 Seven 的那种Seven 那个有预付的啊，帮你代收的那些方式，好像是透过 iPhone 吧，反正那些的呢我也不会使用。我就问你，连怎么跟人家收钱你都不会，你遑论你要怎么赚钱，是不是？所以呢我那时候只记得我有一次，唯独那么一次，我是请当时候的一个朋友帮我代收那一笔钱，因为那时候要找我算的人他跟我不同所学校，然后我就请了另外一个人，就是跟他同一所学校的朋友帮我代收，然后想说到时候见面的时候再跟他拿这样。但是因为怎么样，很久没有见面，然后也没有什么机会见面，毕竟那时候的我已经高中了，那 大家高中的时候其实都蛮忙的，就是要忙课业啊，忙学校的事情，或者是有的可能还忙社团这样，反正那时候就不太有时间见面这样。所以呢怎么样，请他帮我收了钱，但时至今日呢，那150元我都还没看到。我那时候甚至还讲说啊，不然50块就是给你当我的那个帮我代收的钱这样，然后就是给我100块就好，就哦不好意思，150块已经直接变成他的钱咯。虽然是后来想说算了，反正那时候也是透过这个大量帮人家算牌的这个经验，也学习到了蛮多东西的，包含了你怎么去分析那个牌啊，或者是你怎么跟人家讲，或者是你怎么经营社群这些的。哦天哪，我那时候记得经营的其实也还算不错，但是就是没办法，不会收钱。但是呢，那个时候的我还有一个其他的发现，就是我发现我跟那一组牌还算是蛮有连结的，因为那时候就有去研究一些其他的人算塔罗牌的事情，就是他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发现你跟那一张牌，就是你算出来的结果都是特别的准确的，那可能代表了你跟那一副牌组是比较有缘分的，比较有连结的。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发现哦，我跟这组牌算是蛮有缘分的哦，因为大家算完之后的反馈都蛮好的。但是呢，听到这边可能会有听众问说，那小游你现在就是应该也会那些转账啊或者是汇款的功能了吧，你为什么不要就是再透过这一个方式来去赚钱？这边就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其实应该有蛮多民间习俗上面会有讲到一件事情，假如你有帮人家算天命的这一项技能的话，你不要想着要透过这件事情发家致富。因为其实那时候的我虽然说有想说要收钱，但其实呢我那时候是打算要比如说我跟那个人收150块嘛，我可能其中的一半或1/3我是打算拿来做捐款的。因为人家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你得到了老天爷的眷顾，你可以有知天命的这个天赋，你下凡为人们解决这些疑难杂症，其实你更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引起一个正向的循环。所以呢你反而要因为这样子而多做善事，而不是想说我要靠这件事情就是发大财这样。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其实是想要做，一方面赚一点点零用钱，因为那时候的我零用钱很少，连吃个早餐都没得喝的喝饮料，这样就是比如说我只能吃个三明治哦，我不能再喝一杯豆浆，这样就听起来很可怜吧。反正我那时候就想说要赚一点点零用钱啦，然后就加上我就是想说可以做一点善事也还不错这样。那好啦，反正最后结果就是我根本没有赚到任何钱，所以就不要说我想要就是做什么善事这样。但是现在的我其实也慢慢的应该说我也不太帮人家算了啦，我只有很偶尔，真的很偶尔，我才会就是想说帮很亲近的朋友，就如果他们真的有一些烦恼，然后他们也主动提携要我帮他算，我才会帮他们算。不然的话我现在其实没事，我也不会帮对方算，我也甚至也不帮自己算了这样。那么这个呢就是我第一个经营社群的故事咯。好，接下来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二个关于恋爱暧昧关系的故事。想当然你学了塔罗牌，你就是想要为自己的生活烦恼做解答嘛。那请问有什么事情是会烦恼到让你就是怎么想也想不通，怎么烦也烦不出一个结果的呢？那当然就是感情事了啊。想当初的我一开始虽然是为了想要学一些特殊技能，但是呢青春期时期的小游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多情的女子，就是很爱在那边为了感情的事情烦恼伤感这样。所以呢当时候的我只要发生就是跟任何一个人可能有恋爱关系，或是跟那个人有暧昧关系，或甚至当时候可能是跟当时的男朋友分手啊之类的，我就是会整个陷入里面，然后整个怎么逃都逃不出来，就是一直烦恼一直烦恼一直烦恼。所以当时候的我就想说 OK， 那我既然都学会算塔罗牌了，那我当然要帮自己算一下啊。然后烦的时候算算算算，结果也都很准，因为就是应该说当你会为了一个感情烦恼到需要算塔罗牌的时候，应该就很清楚知道什么了吧，就这个对象不行啊，这对象就是基本上没戏唱啊。因为你发生问题，你首先你如果觉得信心满满，或者是你觉得只差一步了，暧昧到了极致，他到底有没有跟我在一起， 你多少一定应该会有一点把握吧，你该做的事情应该就是去问对方要不要在一起，或者是会在一起早就在一起了，不需要让你烦恼到时候你需要在那边算塔罗牌，对吧？好，反正算到后面我就是每次结果都很准，就是怎么样不会在一起，我永远就是收到什么死神啊，收到什么高塔牌啊，这一类就是比较糟的牌，也不能说糟，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会结束，但是它还会带给你一个新的希望，这是这个牌组的意义。所以反正我当时就是一直抽到这些牌，我就开始发现一件事情，牌面开始会出现我内心里的想法，就是我想结果是怎么样，它就会出现什么样子的牌组。但我当下当然也会觉得说，天哪，也太准了吧。但另一方面，我又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假如结果很不好的话，我个人是会非常容易受到影响的。就我会因为牌面结果怎么样，然后影响了我一系列的心情，接着就会影响我做出任何事情的决定。所以呢，我发现我自己就是一个超级容易受影响的人，我就发现了，我也许不适合再帮自己算牌，然后我也不适合就是算命这一类的东西，因为我就超级容易受影响的啊，所以我就决定了 OK， 从那一次开始，我也忘记哪一次了，反正我就发现我每次怎么算结果都很差，之后我就不帮自己算了。因为一方面是我觉得算出来的结果太准了，我就不想，我应该说我也没勇气知道真正的答案到底是什么。所以呢，我其实认为啦，如果你已经知道某一个算命师或是某一个塔罗师非常厉害，然后你又想要去算你的那份感情的话，我觉得一方面也算是很勇敢，因为你敢知道答案是什么，然后你敢去承担后果是什么。因为讲真的，我觉得算命或者是塔罗牌，我时至今日我不觉得说他算了什么你最终的结果就是会变成怎样，反而呢，你会因为哦，你已经知道结果可能会长怎样，所以你可以试图去做一些改变，做一些改进，或者是尽量少走那些弯路，就你可以去从自己内自省的方面来去做出一个婉转的机会这样。所以呢，我觉得你要知道事情，然后你也愿意去做出改变，我觉得算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啦。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烦恼，还是可以算一下塔罗牌的。那因为我自己说了嘛，我已经决定不帮自己算了，那 OK，小游本人就是那么多情嘛，我刚刚就讲了，我就是会容易陷入一个爱情的漩涡里面，那我不帮自己算我可以怎么做？钻漏洞咯，请别人帮我算啦。好，接下来要分享的第二个故事呢，是分手跑去士林捷运站花大钱。大家可能会想说，哦，那你这个故事在台北想必是在大学的时候吧。 OK， 不好意思，不是，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我高二升高三或者是高三的时候吧，我也忘记了。反正那段时间呢，我跟当时的前男友复合又分手，没错，就是分分合合哦。这边可以再分享一个金句，叫做一对情侣分分合合终究还是分，来，这句话送给大家。不知道为什么要突然分享这句话。好啦，反正当时候呢，我就是跟那时候的男朋友分手嘛，然后刚好碰巧遇上了跨年元旦，那时候的我就很想要就是去一个新的地方散散心，所以呢，我就心血来潮的问了阿温说要不要隔天就是1月1号元旦北上到故宫逛逛。结果呢，我们那时候就是到了捷运站的门口的时候，发现了士林捷运站出口刚好有一个市集，那个市集也不是大家一般看到的那一种，可能有很多的卖饰品的啊，卖手作的啊，卖文创的商品的那种市集，那个市集带给我的感觉是怎么样？能量很满，聚集了非常多的能量。那我什么是能量？就很几乎每一摊都在卖水晶矿石啊，或者是帮人家算塔罗牌。反正当时候的我就是在其中的两家犹豫，其中一家呢是一对年轻的情侣档，那另外一家呢则是年纪稍长，就是他的外貌或气场给我的感觉呢就很像是电影里会出现的那种女巫师。光是听到我这描述应该就知道我到最后选了谁吧。没错，我选了第二位女巫师，因为我就觉得他感觉就是年纪比较大，然后感觉就是经验满满，然后整个桌子啊牌面就是你知道吗，真的很像巫婆，就很像你那个 端午节，那是年兽，反正就是在讲虎姑婆的故事啦，就是想说什么那首歌什么怎么唱啊，虎姑婆别咬我，那就反正那一首，反正那个女巫师就是给我一种会把我抓走的那种女巫婆的感觉，反正呢我就吃给她算了。好，然后呢他帮我算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塔罗师也很特别，因为一般来说塔罗牌就是帮你洗牌完之后呢，就帮你就请你抽牌，或者是他帮你抽牌，然后就开始帮你分析牌组，但他不是，他洗完牌之后呢，先拿了一支毛笔在上面就是喃喃自语，嘴巴好像在念一些巫术一样，那样念念念念念念完了之后呢，才开始帮你梳理牌，然后才请你抽牌，然后你抽完牌了之后呢，他一样再拿起他的那个笔，然后在上面念念念念念，然后念完了之后就开始 把牌组翻开来，然后开始帮你分析。好，那当时候我问的问题是什么呢？我问他说我有没有机会跟我当时的前男友复合。天哪，就是100%的傻女孩啊，我就说那些塔罗牌师傅会不会有90%的钱就是在赚这种问说分手复合有没有机会的。好，反正他，我记得那时候他帮我算完了之后呢，我只记得了三件事情。第一个，他直接跟我表明了我跟他没有机会复合。当时候的我虽然说听了觉得心情不好，但现在回看只觉得谢天谢地。第二个呢，就是因为 我还有加码了，问他一个问题是说他有没有劈腿我，我得到的答案是 No， 他没有劈腿我。第三个呢，是算一次220元。其实也不是我记得啦，我只记得我觉得当时候好贵，我是问了阿温说到底我那时候算了多少钱，反正就是220元啊，真贵。我只能说我算完心情很复杂，因为对当时的我而言，那时候的我也才高中，没什么在赚钱，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价钱真的蛮贵的，再加上那个答案不是我要听到的，但是一方面又觉得说哦，我听到了他不是因为劈腿才跟我分手的，心里又感觉到有一点点的释怀。就其实很多人可能会讲说，其实不管你们分手的理由到底是什么，最终的结果就是一个你们分手了，所以他到底有没有劈腿你重要吗？我觉得对现在的我而言当然不重要，但是对当时候的我来说真的好重要哦。因为你知道那时候的我就知道分手了之后他几乎可以说是无缝接轨了下一个对象，所以那时候我心里就觉得天哪好不爽，他到底是不是劈腿我，我每一天都在烦恼这件事情。可是那时候算完塔罗牌之后，就是他跟我讲啦他没有劈腿我，但我想也许他真的没有劈腿我，但当时可能他有微微的心灵出轨。好啦，不重要啦，反正当时候的我就是反正就分手了嘛，然后也就因为这个答案有稍微的释怀了一点，对。但是反正就是觉得说那一次算完的经验也不能说好也不能说不好，但就是觉得有一些心情很复杂就对了啦。好，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美甲师还是塔罗牌老师。接下来这个人呢，我不知道之前到底有没有跟大家提过，反正呢他是我之前做美甲的一个美甲师。那为什么又说他到底是美甲师还是塔罗牌师傅？我觉得我每一次跟他做指甲的时候，他都很像我的心理咨商或者是心灵导师。反正我就是觉得这个人非常的聊得来，尤其是感情方面。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那一年的我超级想要谈恋爱，所以每一次跟他聊天的时候都在聊感情。反正聊到后面我才发现说，哦，原来他也是一个会算塔罗牌的人。然后呢再加上我常常跟他聊天的时候都有一种他非常的有灵性，就是每次跟他讲什么他都很像那种灵性的老师，都会给我一些一语道破我的一些话这样。所以呢我很常跟他分享一些感情上面的事情，然后呢他也会跟我分享他帮别人算啊，或者是说他自己是一个看人很准的一个人这样，反正就是一个很玄的人啦。然后我后来在他美甲账号的时候也才发现他有在帮人家算塔罗牌啊，或者是算高我。OK，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高我，我不知道听众有没有人算过这个东西，或者是有没有人试过，又或者是你有没有就是本人就是可以帮人家算高我的呢？欢迎跟我分享一下高我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因为我那时候看他的价目表，高我真的超级贵，他那时候也一直推荐我可以算高我，因为算一次高我差不多要1000到1500之间，我也忘记了。反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我要不要去试试看，因为他一直在鼓励我，他觉得我如果算那个东西整个人会变得更好之类的。好啦，反正当时候因为我就不太了解这个东西，又觉得这个东西太贵了，所以我就没有算。总而言之呢，我当初真的非常喜欢这个美甲师，因为我觉得他是我的良师加益友。我只要遇到任何感情上面的问题，我只能说我就是会迫不及待的想要跟他分享。但是他每一次跟我见面聊天的时候，他都会说：“哈，可是我觉得你没有想要定下来谈恋爱耶，而且我甚至觉得你可能会一辈子像萧亚轩一样哦，就是会一直换男人。”靠北，我当下听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心情很复杂。首先，当时候的我真的他妈的超级想要谈恋爱，但是另一方面又觉得，就都妈的。像萧亚轩好像也没有不好欸，因为萧亚轩应该是超级多女生的偶像吧，就她的男朋友一个比一个还要年轻，一个比一个还要帅，而且每一个都是身材也很好的那种小鲜肉。但是你懂吗，当时的我很想要定下来啊，我就很想要跟一个人好好约会啊，我不想要一辈子就是一直在换新的人。但是现在的我又觉得会不会像萧亚轩也不错呢？好了，不是重点，就现在谈恋爱不能讲这种话。但是反正对我当时的我来说，我就是觉得这些话不是我要听的。再加上我刚刚有讲过什么，他说他自己是一个看人非常准确的一个人，所以我就会下意识的想说，天哪，那会不会我真的一辈子没办法跟一个人好好的相爱了呢？就是因为你知道吗，小游就是每次在路上看到那种年纪很大的那种老夫妇，都还会十指紧扣啊，或者是在外面聊天，就是有说不完的话题一样，我就会觉得天哪，也太浪漫了吧，也太棒了吧，我就会觉得说很棒，我很向往那样子的感情模式。其实到现在我可能偶尔心里还是小受动摇，但是我还是一个非常有分寸跟底线以及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不要啊，我不要笑亚轩，我就要做一个游佩勋，你懂吗？可以跟一个人相爱到老，慢慢到天长地久的那一个游佩勋，你懂吗？所以呢，我当时候就觉得，首先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心智容易受到影响的人，再来他又说了他自己是一个看人非常准确的一个人，所以我就觉得说天哪，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跟继续应该说我没有办法继续再跟这个人当很好的朋友，或者是继续找他算塔罗牌，因为我就是一个容易受到影响的人呐，放过我吧。所以呢，我就意识到一件事情，我首先我不能再跟他当朋友，第二我不适合算命，就如果结果不好的话我可能会想很多。对，但虽然说我现在偶尔还是会去算一下那种生日配对啊，或是姓名学配对，毕竟呢小友本人现在就是在谈恋爱嘛，偶尔还是要为情伤感一下吧，就是还要为情烦恼一下，毕竟现在也还没稳定啊，对不对？所以呢后来我也渐渐的就没有再继续找这个美甲师做美甲了。好，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最后一个故事，换我变成国小老师的老师。其实这个故事非常简短，大家应该多多少少听到我聊到一个国小老师，他呢是我小时候的心灵支柱。那为什么要聊这个故事呢？是因为前年还是去年吧，我的国小老师就是在他的职场上面有非常多的烦恼，然后也遇到了蛮多的麻烦的。然后呢，当时候的他，我就说了嘛，人就是只要烦恼一件事情，烦恼到走投无路的时候，就会想要去依靠一下玄学方面带给大家的力量。那当时候我的国小老师也不例外，那他也知道了我就是会塔罗牌这件事情，所以他就问说，诶，佩勋，你能不能帮我就是稍微的算一下塔罗牌这样。那当时候呢，就是那一年哦，基本上是那一年，他只要跟他联络上，他就会问说，诶，那这次见面你要不要也帮我带下塔罗牌，帮我算一下啊这样。然后我就当然想说没问题啊，因为小的时候他带给了我非常多的帮助，对小时候的我来说，他就是我 活下去的心灵支柱，我可以这样说，我觉得他算是救了我一条命吧。因为当时候我只要陷入低沉啊，或者是心灵上面感觉到很脆弱的时候，他就是会给我支持，他就是会给我力量，他就是会给我鼓励，他就是当时候最相信我可以做到我想要的那个境界，做到我想要完成的事情的一个支持者这样。那当然我一听到我的国小老师需要帮忙，我一定是二话不说，马上就是 say yes。 所以呢，我就帮他算了塔罗牌，就有一种很感慨的感觉吧，就是曾经就是他倾囊相助于你，那今天你终于可以有机会就是稍微的报答他了。对，所以我也蛮感谢塔罗牌带给我的这些经验啦。那其实这边好像也可以稍微的再跟大家提一个故事，就是因为我也说我不帮自己算塔罗牌嘛，但我除了找别人算以外，我也是会稍微省钱一下算一下那个大众塔罗牌啦。我不知道听众大家有没有算过大众塔罗牌耶，你们应该可以发现，只要看到大众塔罗牌，基本上十个问题有八个问题都是在算分手复合。我真的只想跟所有听众说，假如你跟一个人分手， let it go 吧，真的不要再去花时间算那些东西了，你不如把时间拿去烦恼， OK， 你独自烦恼也好，但绝对不要纠结于给自己希望。对，我觉得这边也就可以稍微来跟大家做一下总结了。我觉得呢，有时候你要离开一个人，当然你要告诉自己说他很烂，离开他，我觉得这件事情太难了。我知道人都需要一个名目来去做分手道别，或是好好说再见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与其你要去算塔罗牌来去给自己期待，你还不如就是去找一个一对一的塔罗牌老师，然后请他给你一个解答。那我相信其实大部分结果应该都会不太好，先入为主的这样想。因为我觉得呢，有时候人就是需要一个名目来去好好说再见。因为你自己跟自己说拜托，你身边的好朋友是不是好姐妹都已经跟你说了，那个烂渣男都劈腿你了，你怎么还要继续跟他在一起？人就是需要一个名目来去说再见嘛。 OK， 那我们就去算塔罗牌。但算塔罗牌是为了给你一个机会，让自己死了一条心，而不是让你就是在给自己更多无谓的希望跟期望，来去浪费生命在一个不可能或者是没必要的事情上。所以呢，如果你听到这篇，然后你就想说问小游说，那现在呢，你还会觉得要去算塔罗牌吗？你还会相信塔罗牌吗？我会跟你说，我愿意相信，真的。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人就是需要一个工具或是一个方法来去为你去梳理那些你觉得你一个人怎么想也想不通的问题。也许你可能已经试过了跟朋友谈心，你也试过了写日记，你试过了各种方法，但是你就是怎么样都还是无法的给出一个解答的话，那真的我觉得你可以去试试看塔罗牌没有问题。因为就是要有一个公正的第三方，你当然也要看一下他描述你的一些情况准不准，然后再来去听他的建议要不要去相信。那假如你觉得他讲的情况都是有点出你的感情状况的，那么他给你的建议，我觉得因为有时候你就是会不相信人的话嘛，你就是想要相信一些看不到的神奇的力量，那么我觉得你可以去试试看透过塔罗牌来去让自己走出那个死胡同里面。对，我觉得算塔罗牌最主要目的就是让你去找一个名目去相信去期待，那个期待是期待自己可以活出没有他的世界，就没有他你也可以过得更好的这一种。对，好啦，那不知道听众呢听到这边是不是自己也正在烦恼你的一些感情事啊、工作啊，或者是烦恼你到底要选哪一个科系，然后要不要换工作。因为我当时候帮人家算最常遇到的就是第一个志愿上面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感情上面的问题，基本上就是这两大宗。那如果放到成年人的世界里呢，那可能想必是要不要考研究所，要不要直接工作，要不要换工作，这个方向的工作职场类别是不是适合你的，又或者是感情上面的问题。不晓得听众们现在是不是正 正在烦恼这些问题呢？首先呢，如果你有这些烦恼，欢迎私讯我，可以跟我聊聊，或许呢，我也可以录一期 podcast 回复你，是不是呢？就是我也可以请各种听众来一起帮你解答问题，这是一个好方法。那或者你也可以就是去算算塔罗牌，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尤其对于一个完全不相信玄学的人来说，也许你也可以试试看，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对，就是不要自我设限啦，也许它带给了你一些你意想不到的结果跟意想不到的力量，你也不知道啊，对不对？好啦，那这周呢跟大家聊了一些关于本人本渔夫跟塔罗牌的一些经验故事，不晓得听众们有没有一些过去算塔罗牌的经验，然后你也可以来跟我私讯分享你的故事。那如果喜欢这一集 podcast 的话，别忘了到我的 Apple podcast 或者是 Spotify 上面给我五星好评。那我们这周就聊到这边，我们就下一周见啦，拜拜。